在马可福音八章，耶稣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那么在十三节的时候就记载，耶稣就离开那些人，离开那些法利赛人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这一回呢，他是到了加利利海的东边。第十四节，八章十四节记载了一件事情，经文是这样，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在马可福音八章十五节呢，耶稣嘱咐他们是这样的记载，十五节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律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那么耶稣这样的说呢，门徒们并不明白他的意思，所以在十六节这样记载，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那么耶稣看出来了，在第十七节耶稣就怎么样说呢？我们来看经文，十七节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你们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十九节，我擘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十二个。第二十节，又擘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七个。第二十一节，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这一件事呢，发生的原因是门徒他们上船到加利利海的东边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呢，应该是要预备这个饼的人呢，他没有预备，以至于呢，在船上呢，除了一个饼，什么别的食物都没有了。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耶稣却嘱咐他们，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律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也就是说，在这一段经文之中，耶稣对他们的嘱咐呢是比较重要的教训，但是门徒呢误会了他的意思。门徒呢互相说，哎，他这样说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那么耶稣就看出来了，他就问他们耶稣曾经用五饼二鱼喂饱了光是男人就有五千个的这个神迹，以及用七个饼和几条鱼喂饱了四千个人的这个神迹。这两个神迹发生的时候呢，门徒都在现场，他们是亲眼看见也亲眼听到耶稣祝福的事情，也亲耳的听到耶稣说他怜悯这些人。可是这个事件，这两个事件好像在门徒的心中啊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他们几乎像是忘了这个神迹一样的。他们船上虽然只有一个饼，但是只要耶稣与他们同在，那么这个都不会成问题的。耶稣会照顾他们，会喂饱他们。可是呢，门徒呢反而呢不明白耶稣说这个你们要防备法律赛人和西律的笑的意思。他们的心中呢是在想我们只有一个饼了哈，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防备法律赛人和西律的笑，跟我们只有一个饼，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没有食物了呢？在旧约诗篇一百零三篇的第一节和第二节有这样的记载：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恩惠。这是大卫的诗的103篇的头两节。那么耶稣的门徒啊，包括我们在内，常常呢也跟这些门徒是一样的。耶稣在满足了我们的需要了之后呢，但是当第二个另外一个问题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抱怨啊，并且害怕。其实呢，只要是耶稣与我们同在啊，这都不成问题，他会啊照顾我们，帮助我们的。所以如果我们常常的啊停下来啊，或者是提醒我们啊神对我们的啊照顾恩典和信实呢，是啊非常好的，就像以诗篇103篇那个样子的。那么我们在这边17节看到耶稣看出来了，他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哎呀，我们看到耶稣对门徒啊，真是爱心和耐心啊，真是非常的啊感动人，并且呢，他教导这些门徒的时候啊，实在是充满怜悯和慈爱。第18节这样记载：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那么所以耶稣在19节耶稣这样说，我擘开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个篮子呢？他们说12个。20节，又擘开那7个饼分给4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7个。耶稣真的是很对门徒非常有怜悯，而且很会教导，他提醒他们这件事，这两件事情，而且问他们问题啊，你们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12个。门徒记得这个数目的啊。后来又问把那7000人，问他们说你们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7个。哎呀，这件事情呢，耶稣就借这个教导呢提醒门徒，耶稣能喂饱他们，能够照顾他们啊，使他们，耶稣用这种方法使他们眼睛能够看见，耳朵能够听见。但是呢，耶稣并没有很严厉的责备他们。我们在21节这样看到，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哎呀，耶稣对他的门徒的爱心呢，真是太感动人了。因为我们常常对一些那个反应慢，或是吸收能力慢，或领悟力低的人呢，我们非常不耐烦。我们真的是要向耶稣学习啊，他的门徒非常的愚顽，心里呢还是愚顽，跟着他看到这么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明白。但是耶稣对他们呢，真是有慈爱。可是呢，在这段经文之中呢，主要的教训是在15节，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律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耶稣很少嘱咐人谨慎，所以耶稣如果嘱咐人谨慎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应该照着他的话来做。那么在这里，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谨慎什么呢？要谨慎的防备法律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笑在圣经里面，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它常常是指着是错误的教训或者是教会里面对一些没有处理的、没有审判的罪，或者是假冒为善。我们来看加拉太书5章1到9节。加拉太书5章1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 第二节，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第三节，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第四节，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第五节，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阻拦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第八节，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第九节，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所以在这里呢，这个笑呢，是指的是错误的教训。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呢，也是记载呢教会里面对一些罪容忍而不去处理，不去审判那么也会造成这个整个教会呢受到玷污。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一节，耶稣明确地指出，防备法律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为善，就是法律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为善。我们来念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一节，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律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为善。我们在马可福音第七章开头的时候也看到耶稣斥责法律赛人和文士说他们是假冒为善。那么他们的假冒为善呢他们把神的话呢修改，把人的话呢来取代神的话。那么他们把人的话呢教导人来遵守给人造成许多的宗教上的重担，而他们自己呢连一根指头都不懂。这些错误的教训，不合神真理的教训，把人的教训代替了神的教训，使神的教训、神的真理没有达到发挥功能，能力消失了。那么把人的教训加在人的重担人身上当作重担，自己却一点都不去受这个重担的约束。这些呢都是耶稣责备法律赛人的假冒为善。那么什么是西律的笑呢？西律的笑应该是这样，他当时呢有一个西律的党，他们是服从在西律的荫下，他们接受了罗马的生活方式。那么罗马的当时的生活方式是非常的世俗化而且腐败的，而且是宫廷里面的那种腐败。他们把西律和他的这个统治呢与这个神的国呢混扰了。他们认为犹太人的这个国家神所应许的这个天国呢，应许给犹太人的这个神的国呢把西律的统治呢当作神给犹太人所应许的神的国了。如果这些错误的教导进入了门徒的心中呢这就会影响他们，而且把神的真理、耶稣的真理玷污了。那么这样呢耶稣要门徒去宣讲神的国境的，宣讲神国的道理呢，那么就影响他们对这个神国的道理宣传的这个效果，还有玷污了他们所教导的神国的教训。所以我们应该时常的要注意这件事情，因为耶稣在这里跟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律赛人的笑。所以耶稣说谨慎的时候是非常 我们应该同样的应该是谨慎，谨慎什么呢？防备这些法律善人的笑和戏剧的笑。我们应该时常的注意有没有假的不合神真理的教训，一点点错误的教训呢在一个教会之中或个人身上呢，可能是刚开始一点点的败坏，但是呢时间久了之后呢，它就会影响到整个人的各种生活面，也影响到整个教会。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律善人的笑和戏剧的笑。在马可福音我们前面所念的第七章和第八，这里的第八章后半部呢，耶稣行了两个神迹呢，是在其他的福音书都没有记载的。在七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七节记载耶稣医好了一个既聋且哑的人，在八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记载耶稣医好了博塞大的一个瞎子的事情。在以赛亚书预言耶稣来的时候呢，提到呢耶稣他来的时候瞎眼的必睁开，聋子的耳朵必开通。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三十五章第一节，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第二节，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第三节，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强壮，无力的膝稳固。第四节，又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第五节，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第六节，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所以耶稣的门徒呢，他们是有犹太人的背景的，当他们看到瞎子的眼睁开，聋子的耳被开通了瘸子开始行走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呢也能够歌唱，看到这些神迹的时候，他们应该了解耶稣就是以赛亚书或是整个旧约所预言的基督弥赛亚。但是呢，门徒虽然看到这些神迹他们还是不明白所以他们的这个灵性的状态呢也是相当的成长，相当的缓慢。在马可福音第八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所记载的这个被耶稣医治的瞎子呢，他不是伯大赛人，因为耶稣最后呢在二十六节记载，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那么这个村子就是指的就是伯塞大。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跟他说呢？因为我们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呢，这个记载呢，伯塞大已经因为他们的不信呢而被耶稣审判了，遭到审判了。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二十一节，格拉逊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二十二节，但我告诉你们， 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伯赛大，那耶稣这次来到伯赛大的时候，他已经呢受到神的审判，受到耶稣的审判。所以耶稣呢这一次呢在伯赛大医好了这个瞎子之后，他跟这个瞎子说，26节记载，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团体啊，他如果拒绝了神的话，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如果他们拒绝神的话，心硬的话呢，在耶稣的时候到的时候，他会放弃他们，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你也许会说，哎，为什么耶稣这一次不叫这个被医好的瞎子再到伯赛大跟他们再做一次见证，再把神的能力呢给他们看呢？为什么耶稣不给他们伯赛大另外一次机会呢？那是因为伯赛大呢他们已经有足够的证据了。我们在马太福音11章21节到22节我们看到他们有足够的神异能，但是他们仍然不信。所以人如果不相信神的话，拒绝相信耶稣，拒绝耶稣的救恩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有一天耶稣他会放弃他们，就像这边一样，耶稣放弃了伯赛大。在马可福音7章31节到37节所记载耶稣所医治的那个既哑且聋的人，和耶稣在8章22节到26节医治的那个在伯萨带外面耶稣所医治的这个瞎子呢，这两个人呢都是由他的朋友带到耶稣这边来的。这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们对我们有一些有需要的朋友呢，我们要把他带到耶稣面前，求耶稣来医治他啊。耶稣是真正的能够帮助我们朋友，有需要的朋友的人。那么在这个医治这个瞎眼的这个事情呢，我们在23节这样看到，23节到25节，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24节，他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了人，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25节，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他就复了原，样样都看清楚了。所以耶稣医治他的时候，第一次呢，他并没有完全的看清楚，但只是看到了人好像树木，表示说他原来不是瞎的，他是后来才变成瞎子的。那么耶稣又按手在他的眼睛上，第二次之后呢，他就完全的看清楚了。耶稣医治人不一定要用一个我们也规定的固定的方法，耶稣可能讲一句话，在远处的人就得到医治，耶稣也有可能亲自的按手在这个人身上，也可能用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我们不能限制神工作的方法。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学到许多的功课至少有几件。第一呢，我们不应该寻求神迹，我们应该相信他的话靠着信心，信靠他而活。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相信耶稣决定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第三点呢，我们要谨慎防备错误的教训，人的遗传。第四点，我们要让耶稣照他自己的意思来工作，在他的工作的方式上可能有不同的方式。耶稣他的服事呢，有公开的服事，也有私底下教训门徒的服事。 我们在八章后面的经文，我们就看到耶稣呢在私底下教训门徒的经文，而且是可以说这段经文就是整个马可福音的一个转接点。在这段经文之后，耶稣就开始面对耶路撒冷，来完成耶稣降世为人所要完成的最重要的工作，最伟大的工作。我们来看经文，马可福音第八章27节，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28节，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29节，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第30节，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31节，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第32节，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住他劝他。33节，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耶稣在八章27节到33节所说的这些话呀，耶稣事实上已经预备他的门徒来这些听这些话，已经预备了一段时间了。他在前面呢已经偶尔的暗示提示了这些事情。那么这一次呢，耶稣在该撒利亚菲利比就明明的跟他们说了。该撒利亚菲利比呢是离开伯塞大大约25英里，它是一个由两个人纪念两个人而建立的一个城市，就是奥古斯都该撒和西律菲利比这两个人而订立的。这个里面呢，这城市里面有一个专门为了献给奥古斯都的一个专用的一个庙，也就是说奥古斯都呢他自己成了这个庙里面的假神。那么这个城市呢，所以他的目的呢是为了要荣耀罗马这个帝国。但是我们看今天这个当初的罗马帝国的荣耀已经没有了，但是呢耶稣的荣耀仍然是存留，而且会继续的存留到永恒。在该撒利亚菲利比城市的居民呢，他们会说啊，西撒凯撒是神。那么他们这样的呼叫的时候呢，表达他们是对凯撒的忠心，他们是一个忠诚的罗马公民。但是呢这种承认，这种相信呢，并不能把他们从罪恶中或是永远的地狱审判中拯救出来。只有承认耶稣是主是基督的人呢才会被拯救。这呢也是在罗马书十章第九节到第十节所指的一个真正相信耶稣的人从心里面所承认的。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到第十节。第九节，你们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第十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到第三节。第一节，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谁是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圣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说耶稣是主的。耶稣在往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二十八节，门徒说，有人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那么耶稣跟施洗约翰呢，在许多地方都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两个都是非常有很多人跟随的一个公众人物。那么施洗约翰呢，他没有行过神迹，也没有医治人。耶稣呢，行了许多神迹，而且医治人。施洗约翰呢，他虽然是有以利亚的心智啊，他是 in the spirit and the power of Elijah, Elijah。但是呢，施洗约翰却说耶稣的能力比他大，耶稣是用圣灵给人施洗的。施洗约翰是在旷野来行他的服事，那么耶稣呢，他是周游四方，他们两个是完全不一样。但是有人还是把耶稣当做了施洗约翰。以利亚呢，有人把耶稣当作是以利亚，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基督。那么或者有人把耶稣当作是先知里的一位，那么先知里的一位呢，如果说是耶稣是耶利米有点像哈，耶利米呢，他也是劝人要从心里面悔改，耶利米呢也是责备一些假冒为善的宗教领袖，当时的宗教领袖。那么耶利米呢，也是受到当时的政治和宗教领袖的压迫。这两点，这些几点，他是有点像耶利米，但是这些都不对。二十九节，耶稣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彼得的这个回答呢，是正确的。基督这个字呢，它在希腊文叫做 anointed, the anointed, T-H-E-A-N-O-I-N-T-E-D, 意思就是说那受膏者。在希伯来文呢，它就是弥赛亚。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是弥赛亚呢？什么样的人是可以称为是被膏的呢？包括了旧约时代的话呢，包括了先知、祭司和君王。他们被放在他们这个职分的时候呢，执行他们职分的开始呢，都要受膏。那么耶稣呢，他一个人他就有了三个职分，同时有三个职分，他是有先知的职分，他有祭司的职分，他也有君王的职分，他是受膏者。为什么耶稣要问他的门徒人说我是谁呢？因为当时耶稣的门徒对耶稣的认识呢还不够，他要教导他们跟随耶稣是需要付上什么代价，但是跟随他呢是正确的，因为他是基督。当时的这个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已经决定好了要怎么样处置耶稣了，那么 做他的门徒呢是要付代价的。人，他们看到耶稣的工作，也听到耶稣的讲话，耶稣已经给当时犹太人足够的证明，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基督，但是他们却没了解他话语的意思，他们并没有很认真的勤恳的去寻求真理，他们只是听一些比较大家一般人的意见，而跟从这些群众的意见，一般人的意见。这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对一些真理的认识呢，我们似乎都是从包装杂志大家怎么说我就认为这件事情是真理。那么对耶稣的认识不能，对耶稣的认识一定要非常正确，因为如果对耶稣的认识错误了，这会决定在永生你要怎么样度过。所以当彼得说你是基督的时候，那彼得说话是对的，但是三十节耶稣怎么说，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三十一节，从此他就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从这件事情以后，耶稣就开始明明的对他的门徒教导耶稣来的所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这位神的仆人，这位大能的仆人，他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就是为了人的罪被杀，而且他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三十二节，耶稣明明的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这样的宣告是让门徒非常的惊讶，因为如果他是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真正的是神的基督，为什么当时的宗教领袖又这样的反对他，而且耶稣为什么要让他自己被这些宗教领袖包括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他，而且让他们把他给杀了。在旧约时代所应许的弥赛亚，他会打败他所有的敌人，建立一个荣耀的为以色列人建立一个荣耀的国度。那么耶稣这样说是不是什么地方不对了？门徒很不理解。那么彼得呢，他是个性上是这样子的，他是怎么样他就怎么样表达，所以彼得他就劝耶稣，拉着他劝他不但是劝他还拉着他。那么三十三节这样记载，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七节，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耶稣称赞彼得，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呢，他是从神得到的启示。这是前面一分钟，下面一分钟呢，彼得呢，他的想法就好像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他的思想呢好像是这个撒旦的思想这样。这一点呢给我们一些警告，当我们跟神辩论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是给撒旦开了一个谎言的这个窗口。当彼得拉着耶稣的手劝他的时候呢彼得呢他用的字呢是 跟耶稣啊斥责邪灵所用的字是同一个字。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五节，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五节，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责备污鬼的这个字呢，跟彼得在这里责备他的主人耶稣所用的字是同一个字，所以他的讲的话呢，是耶稣就斥责他了。那么彼得会这样子说话呢，是因为啊，我们必须承认呢，彼得是因为他爱耶稣的意思。但是呢，彼得呢，他虽然是出于爱耶稣，但是呢，他呢却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耶稣就斥责他，在八章三十三节这样记载：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彼得在这个时候，他还不太了解受苦与荣耀之间的关系。但是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之后，啊，彼得对这件事情就有认识了，他理解了。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第八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在八章三十三节看到这样记载：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那么耶稣为什么要看着他的门徒呢？因为呢，这个时候呢，耶稣的门徒跟彼得一样，他们都是同意彼得所说的，他们都是有犹太背景的犹太人。在旧约中呢，预言的弥赛亚呢，虽然有一些的这个先知呢，写到有关于弥赛亚的受苦这件事，但是更多的所记载这位弥赛亚的事，却是他的荣耀。所以呢，这些门徒呢，应该跟彼得一样，也是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的主必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所以在三十三节呢，耶稣转过来就看着门徒。在三十一节提到了人子，人子这个字呢，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明白是什么意思，因为在但以理书和以西结书都明白的说，人子就是那一位将要来的以色列人的君王弥赛亚，所以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在八章三十一节这样记载：从此以后，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人子这个字在马可福音里面出现了有四十一次之多，可见的马可很明显的希望他的读者了解耶稣基督，他是旧约里面所应许的要做宇宙的王，做以色列的王的这一位将来要来的君王人子，他是上帝的儿子，是弥赛亚。 还有一个可能呢、啊、彼得和门徒他们会跟彼得这样不了解这个里面的意思，可能除了神学上的因素之外呢，还有实际的因素，因为他们是跟随耶稣的人，如果发生在耶稣的身上，也会发生在他们的身上。那么如果耶稣将要面对的是十字架，那么对他们来讲，他们将来也会有十字架要背的这也可能是他们不要耶稣去做这件事情，彼得拉着他劝耶稣的原因之一。彼得呢跟他的门徒都不了解真正十字架和荣耀之间的真正的关系，十字架和冠冕之间的关系。他们所跟随的呢，当时呢是撒旦的一种想法，而不是神的思想，不是神的意思。撒旦的思想是不经过苦难就得荣耀，那么神的意思是呢，是要将苦难呢转变成荣耀。这两种态度，你选择哪一种，将会决定你要怎么样的去生活，以及你要怎么样的去服侍神和服侍人。在马可福音8:27-9:50，记载了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三个秘密。首先来看在马可福音的8:27-9:13所记载的这个耶稣的秘密的其中的第一个秘密，那就是受苦会引致荣耀。第二个秘密呢，是记载在马可福音9:14-29，那你说的第二个秘密呢，是能力呢是从对耶稣的信心而出的。那么第三个秘密呢，是记载在马可福音9:30-50，那你说呢服事呢会引致荣耀或者是光荣。我们一个个来看，我们刚才在前面已经把8:27-33的讲章讲过了，现在我们继续讲8:34。在8:27-33那段话呢，耶稣是私底下跟门徒讲的，但是呢似乎群众距离他们并不远，所以在8:34呢有这样的记载。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么他在这边呢，耶稣跟他们讲说，要做主的门徒呢，是有代价的，要付上的。因为耶稣知道群众啊，众人呢、啊、是不可靠的。他们跟随他呢，是因为他们看到耶稣他施行神迹。但是呢，大多数人呢都不愿意付出跟随耶稣，做耶稣门徒的代价。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告诉众人和门徒，对他们说，若有人来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在这里34，耶稣说要做耶稣的门徒有三个条件。第一呢，就是这里所说的就当舍己。第二呢，是要背起他的十字架。第三呢，是要来跟从耶稣。 就这里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呢，并不是说放弃一些活动，或者是放弃一些事物。舍己的意思是说，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全的顺从他的旨意之中，一次的帮自己献上之后呢，要每天的都要做这个舍己的工作，每天都把自己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中。从人的观点来看，如果我们顺从耶稣呢，好像我们失掉了自我，但是从神的这个眼光来看呢，当我们顺从耶稣的旨意的时候，当我们为耶稣而活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像他，并且呢，这样做呢，会把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那个特殊的个性、个别的表现能够表征出来。这个背起他的十字架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要认同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和死这件事情，要认同接受作为我们的，把他的死和受苦作为我们也在里面，也就是呢，与他一同受苦，一同的死，认同他的死和受苦。做门徒的第三个条件呢，要跟从耶稣，也就是说我们要放弃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要顺服他，不论他带领我们到哪里我们都跟从他。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做门徒的三个条件。好的，我们继续的念八章三十五节到三十七节，经文是这样的：因为凡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者灵魂，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三十六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三十七节：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三十五节这样说：为主、为耶稣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里说的丧掉生命呢，为耶稣和福音丧掉生命的，这里说的丧掉生命呢，并不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或者是一个精神错乱，一个拼命，一个绝望的那个意思，它不是意思。它的意思呢，就是说是一个奉献的意思，是一个奉献的行动。所以为了主耶稣和福音而做的奉献的行动呢，必然因此而救了生命。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呢，耶稣是他讲话的对象是门徒。那么这里并不是说一个人相信耶稣得救的意思，得救了生命，并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呢，是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呢，刚才所说的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这样做主的门徒呢，就是把他的生命呢做得活得最有意义。这里说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如果当时为了耶稣呢，他有可能会导致成为一种宗教上的自私的隔离了，与人隔离，所以必须用福音，为福音来平衡。所以为了耶稣和福音 而丧掉生命。为了耶稣和福音丧掉生命，就是为了耶稣和为了他人同享耶稣救恩的福音这件事情。并且呢，做主的门徒和不做主的门徒呢，这是一件会有得和失的事情。它是一个我们会浪费了我的人生呢，还是我会将我的人生当作一个投资，不浪费它。所以在这边说，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他的意思是说，他会将他的生命呢，将他活在世上的这段时间和各样的机会呢，做出最好的投资和运用，最好的使用，而不是浪费了他在世上的生命。反而言之，如果一个信徒，一个人他不愿意做耶稣的门徒，那么这就是35节前半段所说的，因为凡救自己生命的比丧掉生命。如果一个人他为了自己而活啊，他照着自己的意思来生活的话呢，那么他等于在世上呢是浪费了他在世上的一些神给他在世上啊的生命的意义。神给他在世上呢，希望他能够活得有价值，不要浪费掉了。但是他却为了自己去活，他不去顺从神的旨意，那么他的生命呢，反而是失丧掉了。36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在人的眼中，他是非常成功，以至于呢，他能够把全世界都赚来了。但是他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他没有把他的生命运用在有价值、神看为有意义的事情上。那么他赚的这些全世界对他有什么益处呢？37节，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38节，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撒旦他可以在你活着的时候他赐给你荣耀，但是却会使你在永恒之中受苦。如果人活的时候做耶稣的门徒，为了耶稣和他福音啊，丧掉自己的生命，受了苦啊，但是呢，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赐给你荣耀，他会分享他自己的荣耀给你。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受的苦呢就会变成了荣耀。但是如果一个人跟随自己的意思而活啊，撒旦呢他会给你荣耀，但是当你死的时候呢，那个荣耀呢就会变成永恒的受苦了。因为他在这淫乱邪恶的时代把耶稣和耶稣的道当作可耻的，那么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面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把那人当作可耻的，那他就要永远的受苦了。他在今生的荣耀呢却转换成永恒的痛苦了。好的，马可福音第八章就全部的讲完，我们在后面会继续的讲马可福音第九章，继续的讲耶稣基督的秘密，有关于受苦和得荣耀的事情。谢谢你的收听。